电影院见官方频道，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每周日晚八点走进点名科技 YY 官方频道，听我。妙语连珠，点石成金，带来点名动态数码最新游戏互动产品，多多还有点名动态一点资讯，让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的点。
大名鼎鼎，名不虚传，我们在名将三国与你并肩作战，开学问鼎天下，榜上有名才之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并非浪得虚名的名。
秀出自我，秀出水平，秀出才华，秀出风格，我是两袖清风，秀出旁观看戏，秀出最好，秀出最棒，原来是怪侠的老婆王秀花的。
一场两场三场四场不容错过，场场精彩，场场爆满，帮你来到现场就不想走了，不信你来现场看看，来晚了就没有座位了，都是现场直播的场。
这里是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5-315，点名秀场现在开始。
快出来快出来，这歌
太
难听了、
这
赶紧出来。
谁放的？今天谁放的音乐？谁放的音乐啊？
太难听了，这
不是我、
这个、
我听见前奏的时候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知道吗？
可能是我们哪个听众放的，我觉得
去死吧你。
反正哪个真的真的放这种歌的人就是猪八戒啃砂锅，
什么叫
加脆声，不管我牙碜不牙碜。太难听了，
像话吗？
我觉得挺对的。
什么玩意儿？
好了，快关了，关了，
换手。
先说节目，赶紧的。
你不是你这个歌放我说不出来，你赶紧。
这歌放还影响你拉肚子呢。
那你那意思就是我说节目就是拉肚子呗？那在这接着听着的人呢，
好好说。对，
好吧。谁来报幕？
你来
啊。哈喽，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那上面的几分钟，到时候掐了不播啊？
哎，
对，你刚刚是走错片场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
串台了。刚才是
对，我们这里呢是来自于点名科技官方 Y 频道6805-315，在每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你准时可以听到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节目来自于我们的叫什么？
点名秀场。
又乱了，又重来一遍吧，好吧？我们重说好吧？哎，快快是因为谁放的？
什么呀？从哪开始了？
点名软件，
哎呀，语气，别讲啊！点名秀场节目啊，
是的，
对。
那么今天呢，陪伴你们的呢是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他害羞了。没关系，小姑娘还有很正常。
丑媳妇儿总是要见公婆的嘛。
对。好，今天陪伴大家的是有海波啊，还有小五，
对，我是冠霞。
对。我们反正现在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报自己名字，对，就是
有冠霞在这个节目就很乱，你们有没有发现？
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今天说了不让他来吧，他非要来。
对，我这哭着喊着我要来，我不来就对不起你们。
对，
哪个孙子让我来的？ 说主题吧，说主题吧，
说主题吧，说主题吧。
对，别开玩笑了。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
用电，
关于这个用电。其实我今天在写这个公告的时候啊，我是想写的更多一点的，但是我怕写多了汪总不发，你知道吗？
关键他们写多了，他们都知道我们要说什么，他就不来了。
对，对，他就这个意思嘛。其实我今天是想跟大家讨论两几个方面的问题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就是夏天这个用电啊，就是个很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对，
就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怎么用的省钱，对吧？
对，
就是说因为夏天你要吹空调嘛，对不对？你们又没有买那个，就我们买那个塔扇是吧？
哎，做广告，不说品牌啊。
啊，
对，
就是小米的，不
是，
不说型号，不
说
型号啊，
就是小米塔扇，
对，
小米给多少钱？
对，然后呢，对，一个是你们没有买，对吧？
哎，好，别
说
这个
了，就大家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塔扇就得用空调嘛，对不对？
对。
然后空调的话呢，就一个大家在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啊，用的是爽，今天用的爽，明天
费电，
就是
交钱
啊，
就不
交钱的时候就肉疼了，
就不爽。
对，
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怎么能用的省钱。像我们一般是怎么弄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关于用电的安全问题。我觉得安全问题主要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人身安全，比如说王富贵就。对啊，就对这方面就非常有感触，
什么
经常被雷劈啊，这种什么，
哎我
操，遇到电就这种就非常对人身安全非常不友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家用电器？
这个被雷劈好像跟用电没什么关系，你用不用它都得劈。
有打雷的时候，有跟电有没有关系？你说？
跟电有关系。
哎，对，那
是有关系。好，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保护我们的设备的安全。很多人因为都知道夏天的时候开空调的人都非常多，因为有很多人都没有买那个塔扇嘛，对吧？
哎，好，
就大家都得开空调。然后呢，开空调之后呢，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
我开个空调啊。
对，可能会经常爆发这种用电的峰值，然后呢会导致你们这里
这个线路发热啊，甚至是着火，
对，
或者跳闸还是小事。
对，然后这个呢就会引起，比如说轻的呢就是你工作内容的丢失啊，比如说我们以前在经常在写一些东西的时候啊，在干什么的
时候，写个文案啊，公司让做个什么那东西的时候，
对，然后你
做个烂，我就吃过这个亏，我们搞那个那首歌《仪式歌》的那个
仪式歌的时候，哎，对，
伴奏都搞出来了，就没保存，然后它断电，
就停电了啊，很生气啊，
很生气。
然后对，然后呢，就是这是轻的啊，严重的呢，就是比如说烧毁你的电脑。
对，
我记得我们同事当中有个傻子，就是之前就遇到过这种事情，
不说名字了啊，
不就钱，对，不就不说名字。哎，小五这个名字你要不要说一说？
这。
他那个音效的声音都非常小，
出不来了。那乌鸦可能飞远了，可能是。
对，就这个事儿啊，
就你们这些人吧，会遭天谴的。下次打雷的时候会劈你们的，你知道吗？
然后对，这是一个问题。
下次劈我们，这次劈你。
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你们的电源啊，或者硬盘，或者是电视机啊，微波炉、摩托车、
冰箱、
月机、摩托车，
没有摩托车啊，没有摩托车啊，
抽油烟机什么的，
对，汽车呀，什么
净水器啊，
沙发呀什么的，对吧？
对，沙发
车，
沙发真有电动的啊，不骗你们啊。
啊，对，
这个罗永浩前不久做了一个叫。坐躺瘫沙发电动的，
就坐下躺下就瘫了，
然后就瘫了，
别买。
对，
还坐躺瘫，我真
对
罗哥的这种创造精神，我还是很佩服的啊。然后呢，这是一个方面啊，就我们也会就这个话题来展开聊一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不是有意思，就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夏天防雷电的这样一个。其实防雷电我们以前聊过，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想跟大家讲一讲，因为王富贵被雷劈过嘛，对不对？
什么乱七八糟？
就是，不是你记不记得高天上上大慈人者，对不对？
那玩意儿你要放几
高上帝。
你什么时候你想我被想被劈你就放一回，想被劈你就放一回，我靠，我他妈也是醉了。
好，你们都别走，到时候最后我们放一回。
什么？
哎，对，因为王富贵他被雷劈过门了，就是我们还是
我不叫王富贵，我是饰演的王富贵啊，我解释清楚。你很多人给我打微信转账，然后请补全姓名，输个王，我说不对，我说什么肯定不对啊。深入人心了这个角色，
哎，对对对，就是
输入陈啊，不能输入王。
对，因为王富贵就被雷劈
了，还告诉我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会聊一聊，就是以前我们都聊怎么防雷，对吧？今天我们会聊一聊，比如说被雷劈是什么感觉？
你被劈过，你也被劈过，
不是王富贵被雷劈过啊，对不对啊？就被雷劈是什么感觉？然后会有什么征兆？比如说
胡说八道
的时候就
容易被雷劈，
你要被雷劈了。然后你要是被雷劈了以后，
你要怎么办？
做什么？当然，我相信，要是王富贵被雷劈了呢，他什么都做不了了。
要是劈死了，估计你什么都做不了了。
对对对，啊，对，反正就是这个话题很有意思，不是很有意思，就也是比较重要吧，对吧？嗯，说今天我们就
行。今天的主题，今天节目提要就是这样啊。现在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对。已经十分了，
连谁的那个音效还开着，一动就哗啷哗啷直响。
没有谁的音效，什么音效？
没有音效。
那个沉晶晶的
哐，现在不是哐啷吗？不是多
很多哐啷哐啷吗？
对对对，
哐啷哐啷。
哎，好好说，我们进入、
okay、
进入第一话题。
哎，我们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呢？来，小五，来，你来洗个头来，因为我是吧？
啊，
忘了，
对，
说忘了。
说忘了是吧？好，那我们先来听一下关于这个雷，就是雷
不是雷啊，
王富贵，雷王富贵的这个。
停！我知道，我知道话题什么啊？我知道，我来说。
好，那
是你们俩这太不要脸了，这。第一个话题我们讲一下，就是如何省电。如何省电的这个问题，
如何省电？因为这个省电很简单，我们不是有黑屏省电模式吗？
不是手机省电吗？
您锁屏上。
今天跟小五聊，我说小五，你知道就是夏天我们该怎么省电吗？小五说我知道，我说我最省电了，我怎么说？不用就行了，不用。
对，你说不用是不是省电？
是，
但是你。对，省电
很痛苦，对吧？
对对对对，
我们看一看，因为王富贵这个人，他电很多啊，因为他集了一个雷电在身上。
什么？
就是我们来请他聊一聊，就是他
其实
首先发言一下，对吧？嗯，
其实我这个人是相对来说比较费电的一个人，被雷劈这个就不说了啊，别提这个坎儿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相信可能有很多人啊，都跟我差不多，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犯一种
要。贬低别人
不是这个就不开玩笑，就好好说。有的时候啊，尤其是夏天，就是我们会犯一种所谓的病，什么病呢？就是你不开空调吧，太热，
哎，
特别热。但是你开了空调吧，它又特别的冷，
它就不热。
对，
它又冷，
你们就会盖着被子开着空调。
你盖着被子开空调，这个是个很爽的事儿，这个我就不说什么了。
其实这个就是个病啊，你知道这个叫什么病吗？
嗯，
这叫富贵病啊。有钱了吗？这个
王富贵得了富贵病，
这个
就是
不是王富贵，他叫李富贵，他这个也叫富贵病，
他叫富贵病啊。对
对，因为他有钱了嘛，他无所谓电费是吧？盖着被子开着空调，是不是富贵病？你们说，王富贵自己说是不是？
好，我先不说什么叫王富贵。先不说这个事儿啊，我们说怎么为什么会耗电，就是由于这种开空调冷不开空调热的情况，很多人他会开会儿，关会儿，我冷了我就关了，再一会儿，哎呦又热了，我再开，那就开了，关了，开了，关了，但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耗电的一个东西，一个过程，因为空调它在启动的过程中，它启动一下甚至要耗掉你半小时甚至以上的电，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开一个夏天啊，
那我靠，什么空调呢？啊，所以这种就是要么就把门窗关好，这个空调就是你多开一会儿，对吧？
哎，
要么你就又就是你提前开嘛，或者提前关，或者如果你真的你怕这个，就是你空调打得太那个，你可以稍微开高一点。
对，
还有一种情况，因为开的高越高越省电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以开什么呢？你比如说现在不是 这个下雨天都在下雨，屋子里边可能也会很潮湿，对吧？
嗯嗯、
那这种情况其实开空调人体是更不舒服、
哎。
那为了我们的舒适度，然后和省电的这个角度考虑，
嗯，
可以开除湿模式。
除湿模式，啊、嗯，
除湿模式它的运作原理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最低温度的运行、
嗯，
但是它的空调的风率是最小的，因为它要把这个水啊，
嗯、
空气中的水给抽走。它要凝结然后给抽走、
啊、
所以说它相对于制冷模式来说比较省电，而且开这个除湿模式呢，因为空调就是比较干燥嘛，对吧、
嗯、
空气比较干燥、
嗯、
然后人体也会更舒适一些，
嗯嗯嗯，但是开除湿模式的话就是我得到的这个结论呢、
嗯、
是它也不适合经常开、
嗯、
因为除湿模式、
嗯
嗯它可能对空调的这个耗损啊会比较的大，对，所以说呢，
嗯，它的内机啊是
对
最小负荷运行、
嗯，
但是它的这个外机的压缩机，它会时开时停，
嗯嗯嗯嗯，
对，它会时工作时停，
这样就会导致这个
对这个东西就是有利有弊了，就是你看耗损和耗电，你更喜欢哪一个？而且有一种情况
都是费钱嘛，对不对？嗯。
对，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嗯、就是一些老空调、嗯、你比如说老空调的话、嗯、你比如说你啊35年的空调对吧、嗯、很长
建国的时候、
啊、
陈年建国空调的时候买的空调，
对，那这种空调很多按摩店里面也会有说，哎，这个空调为什么有很大的味道，就是空调你开在26度以上、
嗯、
包括然后它就会有一种味道，你温度开低一点呢、
哎、
它就好了就没有了、
嗯、
这种情况就说白了就是空调老化嘛，对、
嗯、
然后这种情况那么开制冷开那个制热是没问题，
到底是
制冷模
式、
嗯、制热是没问题的啊，制冷模式、
啊、
你必须低于26度、
嗯、
否则就有味道、
嗯、
但是你低于这个温度呢、
嗯、
它又冷，
嗯，
对吧，它又冷，那这种情况下、
哎、
你不妨尝试，反正空调已经这么老了，坏就坏了吧，对吧，
哎，
你开个除湿模式、
嗯、开个除湿，哎，那我觉得你可以先开一会儿制热然后再开制冷，
哎，不
什么呢，
对，大家可以试一下啊，这个效果还是很有效果的。
讲的特别的精彩，
嗯、
我觉得除湿模式就是还有一种场景下就特别适合开、
嗯
嗯，
就当你就是、嗯、比如说像我们做节目做饿了，对吧？你就特别想
吃、哎、你除湿模式，
除湿，
对，除湿好，你请个厨师吧。
啊，好，
对，就因为有很多像小五这样不理解的人，后来有一些空调，比如说美的、
嗯，
他把除湿改成了抽湿模式。
嗯哎，那我觉得
是没有问题、嗯。
那我觉得要是按照这个说法的话，那应该除湿模式才有味儿才对啊。嗯、
没有除湿模式它，除湿模式它没有
味儿。
对
对，香味儿。嗯，我们以后放点香精在里面的、
嗯、
除湿模式开起
来。说到省电呢、
嗯，
我们不开玩笑啊。
嗯、
说到其实空调、
嗯，
空调呢，为什么我们首先拿出来说呢？因为空调 的确它是个用电大户，
它是个非常非常耗电的大户，
它是个用电大户啊。
对。
那么空调呢，其实现在呢，比如说今年我也帮好多朋友选购了一些空调。
哎、
我建议大家在选购空调的时候，
嗯、
尤其在现在哈、啊，我们选购的这个空间啊，余地还是很多的，所以建议大家不妨呢可以多来考虑一下，比如说买一些这个这个能效等级比较
高的
做的比较好的，对，
嗯嗯嗯嗯，
我刚才说那个到底应该算是高啊还是低啊，因为
就一级，
因为最好的应该就是一级能效，
一级能效，
对
对
对,
对，
大家尽量去看，就是在选购空调的时候，如果今年你刚好要准备买空调的话，那么最少呢你要买个一级能效的，为什么说最少呢，因为现在它有这个超一级能效、
哎、
也就是说这种空调呢，一级能效它可以把功耗做得很低，大概呢、
嗯、
正常情况下就是你常开啊，咱们抛出你说开五分钟关五分钟开五分钟关五分钟这种情况啊，像国家说的、
嗯嗯嗯、
那你正常情况下开着的话可能一个小时真的用不了多少电，可能好几个小时才用、
嗯、甚至它好几个小时用一度电，
对，
包括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小米啊，小米的这个空调呢，
我就知道是小米
啊，对，
小米塔扇呐，小米空调，
对，
小米手机、啊，
这你没有买小米塔扇嘛？你就买个小米空调，
哎，你小米空调，
因为小米塔扇呢确实有点贵，
哎，小米空调便宜是吗？
因为小米塔扇价格现在已经高达。
三百多，
但是空调很便宜，
只要1000，
空调才
只要2000多，
我去年买了一个才2000多块钱，对，
什么？
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呢，就是选购空调的时候呢，选这种小不一定是小米的，但是看好它能效等级。然后呢，像这些新款
的
空调呢，它都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省电模式。啊，打开省电模式以后呢，
黑屏省电模式
就变暗了，屏幕哎，不开玩笑，它真的是会把那个那个空调上面的那个显示屏可能会把那个
变暗啊。嗯，
但是那个玩意儿我觉得应该费不了多少，
无所谓，
综合起来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一点一点
积少成多嘛，对不
对？
嗯、
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在选购空调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视障者哈，就是其实。像怪家那种，就是你晚上盖被子睡觉，其实确实是很舒服，但是真的是有点浪费的。
哎、
那我觉得不妨你比如说买个小米空调，再买个小爱同学，对吧？你可以让他在晚上的凌晨两点钟把空调关了。
听小五的节目，听到现在不但不知道有没有省钱，反正钱是花了不少。
哎，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些电器啊不用的时候啊。尽量的
尽可能拔掉
这个习惯的拔掉
拔掉
的，对对
对，哎
对，
其实说起这个啊，我就想到了一个话题啊，
我还想我先把空调有两个句话给他说完啊。刚才小五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你定时嘛，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它不是现在有一种空调，就是它有睡眠模式。睡眠模式的话呢，第一是可以定时，第二你开一个适当的温度之后啊，它会每一个小时给你升高一个温度，就是保证你的一个房间的一个温度的舒适度。
会不会升到四十度就热了？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啊、
不会，它是有那个界定值的，也会比较省。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说我这个空调我也没有说像你们说的说啊说这个开开关关，但是还是很费电。为什么？因为你时间久了没有清洗。
哎对对对
对，如果你不清洗，那么无论是滤网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冷凝器也好，它里面有灰尘有细菌，我们先不说了，微波微生先不讲，但是它影响了空调的整体性能，那么怎么办、
哎、
就加大了我们的耗电功率、
对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所以定期清洗是很有必要的。
哎对，因为刚才小五说到那个就是拉闸，不是拔电源那个事情啊，
这什么，
对，因为他去年拉闸就直接把手机给拉坏了，你知道吧，去年我们做了一个节目，去年
对，他去拉闸，然后他第二天手机就不响了的。
对对对，
我看到公屏有一个非常有才的哥们儿，他说开空调省电很好办，插别人的电，你怎么想？
对，其实刚才说的这个插座的这个拔电源的这个事情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验证过，就是说你像我现在买了很多这种空调插座，比如说小米的、
智能的
啊、米家对吧？
嗯，
反正很多牌子吧，啊，都是小米他们家，对，就是，
对，怎么办？都是小米他们家，
啊，
都是上下游企业嘛，
对，对，对，对，对，对，
对，
他就是，据说这种插座呢，一个就是能够让你，比如说你是传统的这种格力空调啊，或者是美的空调啊，那么它可以让你实现用语音去控制它。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它会彻底在你关闭的时候给你把电源给你断掉。啊、这样的话呢，对，就可以。但是我具体的我没有去验证过，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你们要是验证过的话，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挺难量化的，对吧？就是，除非我们哪天就是专门用这个插座插一天，然后再用这个
这种插座啊，其实真好，这种能控制的。因为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哥们儿，看到就他那个灯箱，他总是就是不准确，找人调也调不好。后来他说那我不用了，我干脆买一个能控制的一个插座，我自己控制它电源开关就完事了，我不要这种冷灯箱了。其实挺好，
对，
是
挺好，是
个好东西。
另外就是我在小五他们家的时候我还见过那个水空调
啊、
这个、
我们家也有，我们家楼下客厅就有，
南方那边应该是比较多的。
这个
东西它主要是制冷还是制热的？
制冷，
没有制热。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是打一口水井，然后用水泵把这个水抽出来，从空调里面过，然后呢，空调把这个冷气给你送出来，送到空间里。这种空调就是很爽的是什么呢？它制冷，而且这个制冷啊，就时间很久。比如说你用的好好空调，你断电了，你用普通空调的房间和你这个房间，肯定是这个房间更加凉爽，而且保持的时间更长。但是不好的在哪儿？就是潮湿。常用的话，
湿气大，
湿气大、家里边的家用电器啊、家具啊，容易发霉。能不用就尽可能不用了，而且噪音大。
哎，我看小五他们家应该是在厨房的，厨房这方面。
这种空调呢，一般情况下呢，会常用在
餐厅啊，
比如说厨房，
餐厅，
然后呢，比如说一些小的这种会客厅，
对。
一般情况下，你在楼上啊，在卧室啊，是肯定不会用它的
。对，
它的优点，刚刚怪侠也说了，因为它是利用深井水、地下水的这个温度呢，
嗯，
把用水泵把它抽上来，然后在空调里面、内机里面进行循环，循环之后，然后空调送风，把这个冷的这个气给你送到房间里面来。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
潮湿，
它是有水嘛，潮湿嘛，
对对，潮湿。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
但是这玩意儿真省电，真是省电，
是特别省电，
特别省电。
你可能开一天也就一两度电。
对，
那这个我觉得我以后可以。
你如果楼下的话，你可以弄一台，这是可以的。你要打个请。
对，我们家楼下就吃饭那个地方，我觉得是可以装一个的。
是对。对，
这个确实很省电，
而且他打那个井，如果你打得好的话，那种比如说甜水井啊什么的，那个水还可以用，或者说，对，你如果井打得好的话，那个水还可以用，而且用的非常就是咱们小时候都喝过那种井水，其实甚至比现在自来水要好多，要好的很多，对，很
跑题了，跑题了，
哎，打个水洗把脸也是好的嘛，
好了。这个省电啊，我们刚才只是从空调的角度来说啊，其实这方面呢，我的感触还是比较多的。你像去年的时候，因为今年我是换了一个工作环境嘛，像我现在这个工作环境呢，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夏天它是真的比较凉快，就是如果说你夏天在这边睡觉的话，你晚上基本可以不用开空调，
很舒服。
对，就是很舒服，所以我一般白天就不开空调，当然我不可能在这睡觉了。我现在晚上基本就是还是回我以前的地方去睡觉，那我的感受呢，就是像
录音棚里边是吧？
对，像去年的话，我用电就比较厉害，因为大家知道，像我们比如说平时工作啊什么的，那你在自己的比如说工作的地方，如果比较热的话，那你就会天天开着空调，像那个时候，
对，
我觉得用电的这个量确实挺大的。今年我觉得会好很多。然后因为今年就你们没有买塔扇，就我买了嘛，对吧？就对
我也买了，我也买了，
对对对，就我们是买了。就我今年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比如说我会在睡觉的时候我给空调打开，比如定个三个小时，
然后把塔扇也开着。
塔扇你可以让空调关了以后，就是
然后
因为像就小米的这个塔扇它特别好嘛，对吧？
好嘛，
它最人性化的一个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它可以语音控制，可以定时。那你比如说你可以说啊，我
三个小时之后关闭
空
调，
对，三个小时关闭空调，
然后开启塔扇，
对，然后这个时候开启塔扇，对，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今年对我来讲就是
这个就是一种智能化的时代。
对，
如果你们家是一个新房子的话，那你不妨考虑直接换上同样的一个品牌的智能家居，比如说小米。
我今年装录音棚的时候，小五就说，我说你没跟我说啊，你要是跟我说，我给你策划一个。
对，就是整个的这种智能的，包括灯、窗帘，包括空调、风扇等等，然后一个语音助手就完全搞定了，就很方便。
这个特别简单，我跟您说啊，这个怪侠说的很不到位。这个从进门开始，从门对吧，到门锁，然后到窗户、窗帘，然后到晾衣架，然后到这个厨房，我们看
费电了。
不费电，那个不费电，很省电。
就除了
有那个
烟灶
一体的这个
油烟机、
煤气灶、油烟机，然后冰箱，然后这个厨房间的，比如说消毒柜、
洗碗机
啊，然后那个净水器，
你这没完了。
然后到客厅，然后那个还有这个饮水吧
啊，
饮水吧，电视机。对吧？电视机有小米，有 Redmi 的，对吧？然后，扫地机器人，对吧？有
米
家
的，
还有，对，还有石头。
别提扫地机器人了，提了扫地机器人就来气，你知道吗？
然后呢，这个厨房说厨卫嘛，卫生间，然后卫生间有那个，小米的电动牙刷，小米的马桶盖，
电动牙刷说马桶。
对啊，对，就都一体的嘛，对吧？一体的。
管侠我知道，他因为他就比较智能，他们家就全部智能。
不是你们家，不是啊。
然后你看啊，还有小米的电吹风。对吧？啊、还有这个，然后小米家的所有的，还有绿米。
别听小五胡说，电吹风用完之后一定拔了，不然会火灾。
没让你不拔呀、啊，
对
吧、啊？然后还有那个，比如说还有
热水器、
墙壁插座，
哎，对，
墙壁插座，然后
墙壁的灯开关，
这都可以联动的。
窗帘，
然后米家的吸顶灯，米家吸顶灯，然后。然后米家的洗衣机，对、
嗯、
米家的这个电磁炉，米家的电饭煲、
哎，
米家的这个这个电水壶，
要跑人，要跑人了，要跑人了。
米家的这个空调、洗衣机、冰箱啊，
咦，刹住，刹不住车了，这
都有、
哎。你说的这个冰箱啊，冰箱它也挺凉快的，
费电的，
挺费电。说起那个扫地机器人这玩意儿，其实要不要买，大家可以看着办啊。小五他们家以前就是有一个机器人，他有次跟我说，他说我能买小米的什么我都不生气，就买个机器人我生气了。我说为什么呀？多年前他们家就是那个小朋友啊，小姑娘还小，那小姑娘在房间里边这个。大便，结果他妈扫地机器人在那扫，给我抹平了，你知道吗？
你这个段子太老了，你这个段子太老了。
那个时候，
现在的扫地机器人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它会有智能分析，就
它现在会
绕开的，
它现在会绕开
啊。比如说，
它不会抹平了。
小动物拉的什么便便啊，它都会给你绕过去的。
那就跟没扫似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他搞不定啊，这个事情得怪侠亲自来。
你来吧，
怪侠变身扫地机器人在地下爬呀。
愿你幸福快乐到永远，愿你开心。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去一半了，我赶紧下一话题，还有俩话题没说完呢。
怪侠的肚子可以当成、
这还有呢，
水箱。
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在地上拖啊拖啊拖，
你们恶心吗？
扫拖一
收集箱、垃圾箱什么玩意
儿？好，
对对对，都在肚子上装着。
对，
我是不是得弄个品牌啊？我操！
这个是这样，就是你像那个闪电啊，其实我现在因为我以前经常研究这个问题啊，我其实算是总结出来，到冬天跟夏天，如果你真的想很爽，一直爽。我觉得
省钱省电是不可能的，
不是很大，对，就我们只能说通过一些方法能够相对来讲尽可能的给你省电，但是你要说真的做到说啊，我就跟秋天一样啊，跟这个
不太可能，
还没有热情。
其实你要真想省电，有一些东西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省电的，但是我们都没有不会去做，或者说没有去做。你比如说路由器。路由器这个玩意儿，它本身如果你不用的话，你完全可以拔掉。但是，
那
你肯定想随时随地上网，对不对？随时有网络、
啊，
所以你不可能不用。但是除了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呢？比如电视机网络机顶盒，这个机顶盒是个相当耗电的一个玩意儿。你看电视现在看的有多少？很少的，但是我们基本上都插着。其实这种情况，真的就是刚才我去说到我们搞一个智能的开关，或者你哪里不是智能开关，你搞一个统一的一个插座，你。就是你把电视机啊、机顶盒啊放
一
块儿，
把它摁了，对吧？
对你不用的时候，你把它关了，也是能省很多的电的，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做了。对，
好，那么
省电的话题就先聊到这儿吧，
聊到这儿。哎，对，另外一个呢，就是
安全。
刚才说的这个用电的安全啊，安全呢，其实我觉得首先从人身安全上来讲啊，我觉得现在啊这个问题其实都不是很大，因为现在
主要是小孩子。
比如说你们买一个这种小米的插座是吧？它这种
对它都有安全门，
有
安全门
保护措施，
新一代的国标，对它这个
对
不会。
一般即便是你用筷子捅进去，你也不会。
筷子肯定没事啊，铁筷子。
你们大家不要去试啊，这个
对，
只是说理论上这么说啊，但是可以保证的是，它跟以前比起来，就是发生误触电的
安全系数会高了很多。
对。你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那你买一个这种
很多这种插座还好，关键是很多那个墙壁上的一些插口，这种插口其实就不是怎么太安全，像小孩用钥匙啊用手啊什么的，这种悲剧也是很多的。
就所以我建议你们把它贴起来，就是用亮那个透明胶什么的，对吧？嗯，
那怎么用呢？它现在有一种，就是它有那种带那个保护措施的
安全的，
你不用的话你把它盖起来，
对，带个门，
对，带个门
盖起来，
对，非常好的。
然后
而且呢，现在一般情况下家里面的这个电闸上面都配有这个触电保护器，
触电保护器，
漏电保护器，对，
对，
一般呢这种呢，虽然你不能把所有的安全系数都放在他身上，但是这个东西呢相对来讲它的安全系数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
最安全的，对小孩来说还是教育，告诉你这个东西不能碰，
最安全
是
还拉闸，
不开玩笑，还是教育，尤其是小朋友，要教育的好，一定要教育好，
告诉他
这个东西不能碰，对，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比如说打雷雨天的时候，雷雨天的时候呢，我觉得一个是用电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像我们这里还好，我们这里一打雷就打一
声就停了，就停电，
很生气，
想用都用不了啊。
对，
嗯，
就所以说呢，但是就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像雷雨天的时候，比如我们玩手机的啊，你最好呢不要插着充电器去玩，因为现在大家
对，甚至你不要站在窗边去玩啊，都是安全，
对，
是的。
这个现在很多人都是手机大户嘛，
嗯，
一定要玩手机，一定要玩手机，
哎，
风雨无阻，
对，
没电了要玩，啊，
没电了我拿着手机玩，拿手机，
枕头上弄个插座啊，
好嘛，
对，这个我见过的，就是
头发插里边烧了，
我是觉得这个确实不太安全，
太过了，太过了，
对你，在雷雨天的时候，像我的话，我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雷雨天的时候，我把插座什么的都藏得远远的，
能拔的就拔，
能拔的。
我吃过这个亏啊，因为以前插座就也是打了雷，然后我睡醒了，被雷打醒了，吵醒了，我就起来把什么呢？
我就说你被雷劈过吗？
我就起来把我这个所有的插座都给拔了，但是忘记拔个什么呢？就是电话线连接着猫，猫连接着电脑，结果第二天。开机之后上不了网，我的设备里边已经看不到网卡了，网卡被雷给打坏了，
电脑里边也没有网卡了，
对，网卡直接被雷打坏了，就不认了
啊，
对，然后没办法弄个网卡，弄完网卡之后，然后又用了一年之后，那个被雷劈过的那个猫也坏了。其实我很生气是什么呢，就是我他妈电脑网卡都坏了，猫竟然不坏，你知道吗？
所以
他从猫这儿过来的，
我就说大家要注意用电安全，你想怪侠这个要是他当时摸着自己的网卡对吧，那多倒霉啊，是不是？
那好嘛，其实这个东西比如你一下子你在拔电的时候突然之间对吧，你摸到电线了，然后突然打个雷过来对吧，
点儿背
了，现在其实不会了，现在大部分的这种屋子里边就是房子都是有避雷针的，但是尽可能的我们能保证尽可能有还是要保证我们的安全。
其实我们家以前是没有避雷针的，我们这边自从我跟怪侠认识以后，我们家这边就装了避雷，我强烈要求他们给我装避雷针。
什么你那个避雷针如果没搞好说不定还引雷呢。
爱情比蜜甜，愿你好人一生平安，愿你幸福快乐到永远，愿你开心。
这种在打雷的时候啊，要注意的点其实并不是说在室外，包括在室内也是，你比如说你尽可能不要用这个水管子去用水
啊，
去冲澡啊，对，包括你这个晾衣架，如果是金属晾衣架的话，在打雷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去
用手扶着它啊，
对，不要去触碰，不要触碰窗户啊等等等等，都是要注意的。很多一些发烧友还喜欢玩收音机，玩收音机就玩收音机吧，还喜欢玩那个弄个软天线扔窗外去，打雷的时候也不收回来，还在那搜中国之声中国人、啊、这个甚至有人直接自来水管上，这都是很危险的事儿，
对，很
危险的事儿，对，
用电安全呢，其实我觉得，人生现在这个问题倒不大，
对，
我觉得
一部分，
对，很关键的一点就
是信息数据，
信息数据包括设备的保护，
设备，
对，
这个其实现在倒是
这个是个问题，你比如说你像刚才不说的，他那打个雷就停电，打个雷就停电，那对于现在其他电器还好，但是尤其是电脑设备、计算机，这玩意儿其实。笔记本嘛它有余电，但是台式机是最容易坏的，第一是容易坏，第二是容易丢失、 那你们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容易流失，一个是
对、
这个我记得我刚才说，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说有个那个什么，就是小五在这方面就比较有经验，是吧？就是
是吗？
因为他前一段时间刚好那个，
他说他每天都停一回电，天天停，
前段时间他的电脑刚好被这个。这个
弄坏了，
电源
他的电源坏了一回，电源坏了一回，
这个到了夏天呢，他这个停电啊，可以说跳闸，这个是
司空见惯
难免的，
对，
在所难免的一件事情。这个无论在哪个地方啊，可能都在所难免。
对，
那么夏天停电呢，我前两天跟电工纠结了很久，那么大概了解了一下几个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用电高峰。也就是你当地的变压器，那么它超负荷运转之后会导致跳闸，
对
啊，这是一个。
哎，
然后这个呢，通常情况下遇到
很快会来电
呢，它很快会解决啊。就算是这个出现这个问题，那么确认之后，它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变压器，可能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相对比较头疼的是什么？就是雷雨季节，你打雷啊。打雷下雨以后甚至是刮风导致这个线路故障
短路故障
短路对那么它这个会跳
那就很麻烦了。
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有一种更麻烦的就是夏天嘛，由于这个比如说你所在的这个台区
某家某户导致的停电
漏电对、
哎、
你比如说比如说你同一个小区或者说比如说你同一个村子那你通常情况下用的是同一个线路
整个你这条线上的某一个
那么比如说你这一个变压器上你有300户人家那么300户人家其中有一户那么它的某一个插头或者是某一个设备漏电那么导致这个整个的线路停电这种情况也是会有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出现以后呢你要去排查定位
很难
复线到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可能停电会反反复复起起伏伏啊
对所以这个是会让你无比的困扰
对而且这个东西对设备的和数据的这个破坏力是超级强的
对那么再回到我们个人来讲那么比如说我海波怪啊我们都喜欢用台式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愿意用台式电脑
对
因为台式电脑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性能啊还有它的这个
它会优于笔记本
对所以我们相对来讲比较愿意用台式机台式机的一个致命的问题呢就是你一停电它就不转了
就不转了、
啊、它就不转了
这个还好丢数据都不谈了关键是它容易坏
其实都这个都挺关键的我觉得都挺关键的因为你刚好在工作我们在录音
就像我们那天说我们编了个曲都编完了结果停电了
是
废了
这个很讨厌的就是一旦停电了那么数据丢失是一方面的原因另外一个呢会导致你电脑的这个各个部件尤其是你像我们现在用的固态硬盘、那么这个是非常容易出现这个由于这个突然断电啊导致这个损坏
小五的硬盘没坏电源坏了电源一般轻易不容易坏了结果
到底是人家都坏了还是你的坏了你让他
小五的坏
了
不是我知道他电源坏了我就特别高兴
那接下来你说吧好吧
不你还是说你电源坏了是
好那么继续说这个问题那么导致停电之后呢反反复复总停你就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突然一下嘣没电了然后过一会儿呢嘟嘟嘟就是你会听到家里边很多的设备都开始叫唤
对、
啊、
我已联网很高兴为您服务
空调啊
滴滴
音箱啊
对一大堆
各种东西都可以开始叫唤你就觉得很焦躁然后他想就想吧可能又跳掉了然后过个几秒钟又来了
又响了
对
就是你每天你哎来电了然后一开电脑哎停了哎来电了一开电脑又停了就是很狂躁
对
的
那么经过我们不懈努力呢我们在前不久呢我们终于
找到了
一个
好东西
解决方案找到一个解决方案那么这个解决方案呢大家
买发电机
我们别添乱我们抓紧时间说啊这个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个设备叫做 UPS、
UPS
啊就是 USB 的那个 UPS 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什么呢它可以理解成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备用电源
哎，
对。
那么 UPS 真正讲呢，其实它分成了很多种类，比如说有什么在线类的、互动类的，有这个后备式的等等。通常情况下我们了解到的，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机房啊，就是这种服务器的这种提供商、供应商，还有比如说像这个供电公司啊，
当然那个就很大的了，
那个
非常大的那种
啊。还有比如说像一些什么比较重要的这些这个政府机关啊，一些数据中心啊，一些地方，那么他们是不能忍受停电的。还有像这个医院啊这些地方，那么他们会有一个大型的 UPS， 也就是如果你停电了之后，它会瞬间在一瞬间把你的电源切到 UPS 来进行供电。
哎，
那么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呢，大的我们就不讲了啊，我们讲小的，小的那么
就适合我们自己用计算机的，
常见的呢，现在呢，我们叫这个后备式的，啊，后是前后的，后就是那个后补的后啊，后备队员的后，后备备是备用的备，后备式的呢，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简单的跟大家说吧，你把电源，你把电脑的这个电源插在UPS 的设备上，然后把 UPS 的这个电源呢插在家里的这个墙壁插座上。那当然了，你也可以拿一个插线板，把插线板插在这个 UPS 上面，然后把电脑啊、路由器啊，然后这个宽带猫啊，对吧，都可以插在这个插线板上。
其实这样是更科学的，因为一个插线板它直接扔地上，它可以接地。
是的，
对对对，
这个。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呢，你如果出现突然断电跳闸的这种情况，它会在瞬间去调用的是这个 UPS 电源里面的电瓶里面的电，
它是无缝衔接的，你不会说让你电脑关机啊，它不会的。
真正讲呢，实际上官方那边给的解释，它应该是有一个大概有一个3到5毫秒左右的一个延时，我买的这个，
你感受，但是你感受不到，
但是实际上就是在10毫秒以内，在10毫秒以内，你的电脑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不会关机，
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通常情况下你买的现在市面上的，比如说就是这种200-300块钱的、300-500块钱的，一般情况下呢，可以支持你电脑，这个比如说
至少半小时左右，
15分钟到半小时，
对，
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来很从容的把你正在做的事情给它保存，该保存保存，该关闭关闭掉，然后再把你。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大家说，那我都用这个了，我怎么知道它停电了？它用的是这个玩意儿在供电。
这个只要一停电，它就会有一个蜂鸣声来进行报警
啊，它会报警
会
告诉你
这个时候已经停电了。对。同时呢，如果你当地的电压很不稳的时候呢，它也有这个报警。
好嘛。
UPS 的话，它除了就是给你突然断电给你应急以外，同时呢，它也是会起到一个稳压的一个
稳压的一
个作用
的。
对。那么尤其比如说你当地的这个
绿波
电力
啊，
对，比如说有这个叫那个词儿叫什么叫浪涌啊，还是叫就是突然之间，就是它不仅是电压不够嘛，也会有那种强电压，
就强电流，对，强电流
出现波动的时候，上下波动的时候，
对，那么也会对你的设备造成影响。那么 UPS 就是起到了这样的一个过滤的一个作用。
我有两个问题啊，
就
第一个就是它有没有，就是我插上之后，我能不能看到它这个电压是多少？是不是它能够显示出来我的输入和输出电压现在是多少？这是第一个。
实际上，
你说吧。
第二个呢，就是我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我习惯，下载东西，而下东西的话，工作的时间我一般不去下，我都是晚上在电脑闲置的时候我来下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断电了，那么它的电量也用完了，它是不是我的电脑还是就断掉了？它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我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首先说你的第一个问题呢，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一般的 UPS 上面啊，它都会有个显示屏，那么这个显示屏上面呢，你可以，当然对于咱们盲人来说，这个是 就比较
看不到，
比较困难。
对，你可以找人帮你看一下。对，
对，
你可以找人帮你看一下，它上面实际上它是有它的输出输入的这样
有显示的
号的一个显示的。对，
对，
你可以掌握你的电压情况。
嗯，
那么说到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题外话，就是因为刚才小五谈到了像 UPS 这种东西啊，它有一个稳压的一个作用。
嗯，
但是它这个稳压呢，就是它是什么原理呢？就是说，首先当你的电压在正常的幅度之内波动的话呢，那么它是直接用直流电给你供电的，
就直接供电了。
电压波动过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说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的电压波动经常会很大，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它觉得这个电压太波动太大了，它就会切到电池供电。
也就是说它判断你这边电压什么时候稳定了，那么它这边再给你自动的
切
回来，切
回去。对，那么切到电池供电以后呢，它为什么切到电池供电呢？就是因为它电池供电肯定是最稳定的，
对，
这个没得说的，对吧？
那
这里就有个问题呢，就是我猜刚才小五可能也是想说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家里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会发现你有电的时候没有电，
他也在想
报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还要再配一个稳压器。为什么？因为到了用电高峰期，你的电压有可能面临很长时间都出现较大幅度波动的这种情况。
这种应该城市里边应该还好，尤其是一些
比较少，
对，
较少较少
农村啊什么的更多一点。
就这个问题我们得考虑到，尤其是你比如说还有一些老的小区老的电线，它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包括小五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有些人漏电，那有些业主漏电，那比如说这种情况太多了，漏电的太多了，它除了跳闸之外，它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得配一个真正的稳压器，就是让这个电压保持在
稳定下来。
对，这是刚才关键问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关于能不能查看它的输出输入的这个情况。
对对对，
第二个问题呢是，就是比如说你晚上
就是我人或者是我人不在，对吧？我电脑没关，
对，或者你人不在电脑旁边，
对，
这种时候呢，像这个 UPS 它有现在它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数据线可以连到你的电脑上，然后你可以往这个上面装一些驱动
啊，
装
USB 是吧？线，
对，然后装好了之后呢，你可以让这个软件运行。当这个你的电脑你不在电脑旁边的时候，然后你又停电了，那么这个时候它转向电源供电电池供电。当这个电池供电快要耗尽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把一些常规的软件，那你太偏门的软件肯定不行啊，记事本
啊，
Word 呀，包括你的下载啊，这些给你保存好，然后呢帮你把电脑关掉，就是安全关机的这种模式帮你关掉。
这还挺好，还很人性化。
对
对对，这样的话基本上就不会说导致电脑数据丢失啊或者损坏的一些情况，尤其是损坏。
对对，
挺好的，挺好挺好。对，
好吧，那么关于这个安全安全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是的。那么 UPS 呢，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使用情况来进行选购。UPS 呢，它的品类很多，品牌也很多。这个希望大家在选购的时候，
你比如说你卖冷饮的，你就可以买个大的，那用冰箱，对吧？
大家尽量呢可以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大一点的品牌。
品牌。
然后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单纯的，就比如说就带个电脑，那么它有可以同一时间带一台电脑，带两台电脑的。你要看它的瓦数是多少的。比如说它有600瓦的，有800瓦、1200瓦的等等。然后它的电瓶那么也有大小。有相对比如说600瓦的，有300瓦的，有1200瓦的等等，这个价格也不一样，这个根据你自己的使用需求来进行选购。包括刚刚海波提到的有没有支持这个连接电脑 USB 连接然后帮你自动关机的，
这个不是都有啊，它是有些
有、
这个、有些没
有，
有
些没有。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些呢大家到时候在选购的时候呢，建议去一些大一点的这个购物平台，或者去你当地的这个这个有卖的，
咨询好，咨询好，
了
解好，然后再下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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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的，是的，这东西呢是不贵，但是我觉得在夏天啊，或者在冬天，这样比如说你当地频繁会跳闸这种情况下的话，觉得选购一个还是很有意义的，很有价值
的。对
的，而且你在这种大的品牌选购的话，我觉得 当然我们说用电安全，其实 UPS 的安全问题它也是一个问题，对吧？
嗯嗯，
如果说
是的，
因为它毕竟是那么大一个东西嘛，而且
它里边是蓄电池，这个蓄电池如果质量不好，
它里面有主要的核心零件的这几个方面，一个呢是这个变压器，
蓄电池逆变器，
一个是变压器，一个是这个电瓶蓄电池，然后逆变器，因为逆变器它需要把这个电池里面的电
它变过来
逆变到
220
伏，
对
吧？
对，
那么再给你供出去，然后呢，它还要有一个智能的芯片来管理这些工作，然后呢，它会要显示你这个当前的输入电量、输入电压，还有输出功率电压，包括还有这个电池的剩余的容量。
就你别看它东西很小，但是它这个玩意儿确实是个技术活儿，
是，它还是需要一些技术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大家的选购呢，就是大家自己根据还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条件来选购了，从两三百元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
上千元
的，
对，都有。
所以大家来自行的进行一个根据自己的使用需求来进行选购就可以了。
好，
对。
嗯，
也许是前世的情缘，今生我们才能遇见。可多少心酸才能走到这一天。
嗯，好吧，那么时间过得很快啊，
来到了20:56了，
56分了。
今天因为我们本来准备了三个话题嘛，对吧？然后因为就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啊，
推荐了小米啊，推荐了逆变器啊，对，
是的，
很多东西
啊。总之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安全、平安、安全哈。
对，
就像我在买那个，他刚海博说逆变器的安全，我在买逆变器的时候，我就看那个逆变器的评论，然后就有一个人就是京东问答，会有一个人问说，这个东西我要是一天24小时开，我一直开，它会不会炸了？
哎，对，
然后下边就有一个特别高赞的回答说，我已经用了一年多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炸。楼主如果什么时候用炸了，请告诉我一声，我好退货。对，所以大家就是尽量就是安全第一，好吧？无论是人身安全、数据安全，还是你设备硬件安全，都要考虑进去，不要像怪侠那样啊！一定要懂得孝顺他的父亲
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也笑出来。
好。那么在稍后的9点以后呢，还是我们的这个蜀山论剑的节目。
论剑，
对。
那么在剩下来的几分钟呢，我们来听一个小短剧，是关于怪侠为什么会被雷劈的一个小短剧。
哎，对的，
真放啊！
对，听完以后，我们9点以后，咱再继续回来。好，
哎，
感谢。
还有我的事儿呢？
摇，
我
还走不了了，今天晚上。行，那一会儿见吧，好吧？
一会儿再见，
拜拜。
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诏曰：今有下界，中华上土，王富贵者，仗势凌人，欺男霸女，不孝父母，种种恶行，非止一端，恶贯满盈，人神共愤。着雷部正神携电母、风神及私语大龙神，于明日未13刻降雷劫，诛此恶孽，不得有误。钦此。
领旨。恶人何在？
哼，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让你吃，让你吃，打死你，看你还吃不吃了。
要遭天谴的呀！
不想中华上土礼仪之邦，竟果有此恶徒，且看我召来。
你且召来。
那便是恶人。
恶人伏诛。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